Hello, Rosemary.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的听众啊，大家好啊！今天呢，咱们还是来，继续啊，来更一下这个，周日晚上啊，然后也就是周一凌晨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最终呢，米兰是在主场啊，1-1和这个亚特兰大踢平了啊，然后这轮比赛也就都踢完了啊，这轮比赛是26轮全部踢完啊。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博伦尼亚是2-0战胜了维罗纳啊，萨索洛是在主场2-3输给了恩波利啊。现在萨索洛的形势实际上也很危险啊，现在已经继续在这个已经到这个降级区了啊，萨索洛。然后这个萨兰尼塔纳是继续输球啊，0-2输给了蒙扎啊。热那亚是2-0战胜了乌迪内斯啊，尤文图斯是3-2啊，最后绝杀啊这个弗罗西诺内啊。弗罗西诺内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场踢的比较好看啊，但是最终的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不勒斯继续不赢球啊，换了主教练以后啊，依然是1-1客场哈、啊、和这个卡利亚里战平了。国际米兰依然是非常强势的存在啊。在客场啊踢完马竞之后，在客场4-0战胜莱切啊，米兰是在主场1-1战胜了这个亚特兰大。然后今天凌晨的两场球赛啊，罗马是3-2战胜了都灵，然后佛伦萨呢是2-1逆转了拉齐奥啊。然后这轮比赛踢完之后呢，现在的积分榜的一个形式是米兰是积到53分，排到第三啊，国际米兰是66分啊，依然是傲视意甲群雄啊。这个积分形势还国际米兰还是越来越稳了啊。然后这个尤文图斯是排到第二啊，是拿到一个57分啊。由于这轮博洛尼亚赢球之后，博洛尼亚是反超了这个亚特兰大啊，积到了一个48分啊，来到了第四名。亚特兰大是积到46分啊，排到第五啊。然后这个另外就是今天晚上啊，亚特兰大可能要有一场补赛啊。应该是今晚的有一个补赛啊，是踢这个，应该是两个人都，对，亚特兰大今天晚上要是踢国米啊，所以说这个，然后罗马
周四吧，
对，应该是明晚，
周四凌晨、
对，周四凌晨有一场补赛啊，有一场补赛，所以说这个比赛，最近亚特兰大也是很辛苦啊，也是，当然国米的话也是。要把这场补赛给补上，补上之后，如果国米继续赢球的话，那么就进一步和这个尤文图斯和 AC 米兰的这个差距就越拉越大了啊。所以说这个形势上还是这个国米还是拿着啊，对，非常不乐观了。然后咱们就说回到这个比赛啊，这场比赛呢是米兰是依然是排出了一个常规的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啊，门将依然是麦尼昂，两个中卫是加比亚和加夫的一个组合，左边是特奥，右边是弗伦奇，然后这一场比赛的双后腰是本纳塞尔和阿德利的一个组合，左边是莱奥，中间是齐克，右边是普利西奇啊，然后首发的话依然是吉鲁啊。这场比赛全场比赛米兰的射门次数达到了20脚啊，但是仅仅只有7次射正啊，所以说有效进攻实际上并不多啊。然后亚特兰大是在客场哈、8脚射门，但是形成了3次射正啊，所以说亚特兰大的优势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给我的感觉看完这场比赛之后，我感觉双方感觉都不是很想赢球的那种感觉啊！大家踢的虽然说米兰主导了这场比赛，但是实际上米兰的真正的这种优势，这种能够转化成进球的机会，实际上还是不太多，还是不太多。下面还是让大红哈、先和大家来聊一下这场比赛啊，简单复述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这场比赛。 AC 米兰是本场是主场迎战亚特兰大，第三分钟的时候啊，莱奥就首先这个打破了球门，莱奥先是趟过了这个斯卡尔维尼和霍尔姆，然后右脚一个兜射，直接把球打进，非常漂亮的一粒进球。然后第13分钟的时候，德罗恩凌空抽射被麦尼奥挡出，这个时候米兰旧将吧，算是旧将吧，德凯塔拉雷一脚也是近距离把这个球推偏了啊。第39分钟的时候，吉鲁在禁区里对这个霍尔姆蹬踏犯规，主裁判是判了点球。这个库普梅内尔斯把这个点球罚进，然后比赛来到了下半场。第57分钟的时候，美队分球，奇克也是内切打门，然后因为打得太正，并没有打进。第68分钟的时候，阿德利直传禁区，莱奥门前横扫，然后奇克也是一脚把球推偏了。第69分钟的时候，莱奥外脚被妙传，美队杀入禁区也是推射，这个球稍稍偏出。第80分钟的时候，莱奥凌空电射被门将扑出，然后吉鲁左脚抽射啊，这个扎帕科斯塔在门前也是把球解围了，米兰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是打了一个1-1平。对，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机会还是挺多的，我看到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并不是像你说的完全没有机会啊，米兰是有机会，感觉也是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只不过在门前的时候一些个人的这个技术问题或者是运气问题，并没有把比分扩大，而且那个点球我感觉
有疑问，
怪怪的。
对，这场比赛啊，其实我解释一下啊，其实我的感觉哈、啊，这场比赛米兰是有机会啊，是有机会，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反正我看到的就是，就这像这种绝对的机会啊，就包括我看到这个下半场换上卡拉布利亚之后，卡拉布利亚其实也有一次机会啊。就是那个机会也是，就感觉这个劲儿，全队上下对于这场比赛赢下来的这种欲望哈、啊，包括这个皮奥利对这场比赛赢下来这场比赛的这个欲望，好像也不是的，就感觉就感觉大家觉得可能哎1-1好像也能接受啊，就这种感觉，
这个求胜的欲望好像在下半场最后的时候并没有太强的这种感受。
对，没有说这场比赛我就是一定要拿下啊，一定要拿下这种感觉。而且大家感觉其实都很疲惫啊，包括亚特兰大哈、啊，感觉也很疲惫。
对，
就感觉就可能真的就是你像米兰的话，现在联赛里面和国米的这个差距啊、感觉那个劲儿。好像差那么一点儿，而且刚才大红你讲到的那个点球，确实是，我看赛后不管是这个意大利的一些媒体，还是赛后的一些球员的一些反应，其实对于这个点球还是这个判的这个点球还是争议还是比较大的。
对，这个点球确实是有点可判可不判的感觉，而且吉鲁也收脚了，而且。感觉像是用头在找脚的感觉啊，
对，
是动作，但是可能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然后也可能是稍稍碰到了一点，但是就直接给了一个点球。但是米兰的这场这个绝对的机会还是挺多的，而且在控球率和射门上都是占据了优势。
对，
皮奥利在赛后其实也对这场比赛的这种布局也是大吹特吹啊，又是把什么本四向前推啊，导致了对方本来是贴身盯防本四的啊，这结果这个位置太往后了，导致了对方阵型好像给他弄乱了感觉，好像反正是一通吹。
对，
之前赛前的时候，皮奥利也是发言说， 踢这个亚特兰大就像是看牙医一样，就感觉很烦人的那种感觉。
嗯，对，
嗯，他的这种描述，我感觉好像还是挺贴切的。就踢亚特兰大，他总就是因为这个赛前各方面给出的这种宣传，好像是这个踢亚特兰大，好像会决定了什么东西一样。特别是CDK 其实本场发挥的也不好，本来还想拿他当一个看点，结果这个看点并不是太好的感觉。
就感觉这场比赛就是双方啊，就是包括亚特兰大，其实他的那个进攻的那个欲望其实也是，我感觉
亚特兰大还有一个补赛还要踢那个国米，所以
对感觉亚特兰大为什么我觉得这场比赛米兰没有能够拿下来啊，比较遗憾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我感觉亚特兰大他没有用尽全力啊。就这场比赛他现在你说他真正的去争一个冠军什么的可能希望也不大，他可能就是能拿到一个欧冠的一个席位哈，就很满足了。所以说他在这种而且是在客场的情况下，他能够逼平米兰，我感觉他我觉得他都已经很满足了吧，对吧？
嗯，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对，是可以接受。
反而米兰这边我感觉是不太能接受。
对，而且这个评论啊，这个赛后啊，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些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听友哈，其实在私信哈也在和我聊哈，就觉得这个皮奥利的一些临场的一些变化，实际上还是觉得要少一些。就是说，你比如说啊，这个普利西奇换下这个，这个奥卡福换下这个普利西奇啊，对吧？
嗯。
啊，然后这个换下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就是莱奥打了一个右边。嗯，
对。
然后这个奥卡福在这个左边，所以说像这种换人的话，他特别是在88分钟这么换的话，嗯，有人就说出啊，这个奥卡福能不能打一个这个，就类似于像。奇克这个位置啊，影锋这个位置啊，就是能不能哎，就这种的啊。其实我的感觉是，就是在有些这个细节上，我感觉你像皮奥利这场比赛的一些换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常规动作哈、啊。说实话啊，常规的换人，就是并没有说是有一些哎这场比赛哎我想尽办法去拿下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场比赛，虽然说米兰整体上控制了整个比赛的局势，然后也是做出了这个很多脚射门啊，但是确实是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这样的话就导致米兰和这个积分榜前面的这个位置，特别是在这个尤文图斯又赢球的情况下，那就更显得遗憾了。嗯，
对，尤文图斯是绝杀，最后的时候有一个绝杀球，现在跟尤文图斯也是差4分。博洛尼亚是上来了，博洛尼亚已经进入这个欧冠区，跟米兰只是差5分。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我感觉现在米兰都好像对于这个
已经接受了这个名次了，我感觉好像是感觉提前夺冠了的感觉。
对，
球员都不是太拼命，然后主教练这边也是感觉也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求胜欲望。
你看他这场比赛虽然说控制了整个局势哈，也确实是我看了之后啊，其实这场比赛我看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皮奥利对这个前场啊，特别是推进到大禁区这个地方之后，确实是马上就要临门一脚，或者是就要非常靠近球门的时候，这个细节上的雕琢确实让人感觉不尽如人意。这是您可以看到，就是我反正我看到这个比赛的一些细节上，我看到的就是你比如说米兰的现在正常的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打法，基本上就是要么找莱奥啊，要么是两个边起球，然后要么就是通过这个边路的这个倒三角，或者是这种 传切配合渗透，特别是他渗透到这个大禁区前的前沿的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很难再进去了。
对，
对，就很难再进去，就到了那个很关键的内部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哎，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下一步了。就正常情况下，你像踢亚特兰大这场比赛，就更显得就是这方面米兰的缺失啊。
这其实就是皮奥利整个赛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整个赛季，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排出了一个4-3-3嘛，因为他这个从夺冠的那个赛季来说，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连续丢失了几个中轴线上这种关键球员啊，你包括凯西啊这种受腰累的。嗯，然后他其实打了一个4-3-3的时候，他更多的时候是其实改造了这个特奥和卡拉，让特奥推进去打一个这种边翼位啊，更多的时候其实出现到后腰的位置，然后把这两个前腰就是中前卫吧，往前顶，来单纯的想增加这个前场上的人数。他其实是想把这个球控制在对方的半场，并且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就来回切换，来回倒，然后来寻找机会啊，增加这个前场的人数。他其实想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挺完美的，结果最后实施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现实还是比较骨感的。因为意甲的这种球队防守风格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大家就是一个龟缩防守，然后前面其实只留下一个跑得快的前锋或者边锋就行了。因为这种有单一特点的球员非常好找啊，在意甲也是非常多，就这样一个球员其实就搞定了米兰这个后场的空虚啊，只要倒出来传出来的话，皮奥利这边就没什么办法。其实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在这个内部出现问题，然后到了这个赛季中段的时候，冬窗的时候，然后又丢失了这个克鲁尼奇啊，这他的这个亲儿子，彻底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后腰防守的这个位置就没了，就彻底就没了。然后他就开始凌乱了，然后又开始想起了这个4-2-3-1上赛季，并且把这个奇克这种有身体的顶到这个前腰的位置，直接就导致了这个后场要身高没身高，是要控球没控球，然后防守还差，直到本次回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增加了一点这个防守的能力。你看他本场的时候就是排出了一个本次和阿德利来打一个这种双后腰的感觉啊，他直接就是放弃了赖恩德斯。皮奥利他之所以选择这个4-2-3-1，其实就是出现了上赛季的这个问题，就是前场球员之间的配合并没有什么就是团队性的配合。其实皮奥利这四年并没有给米兰打造一个团队性的阵容，或者是一些小范围的这种球员之间的默契和配合。当然其实也有这个夏季转会球员来的球员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他因为这个来回切换阵型和这个人员配置过于频繁的，特别是在中场过于频繁的这种人员配置的这种做实验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来回的切换，导致了球员之间其实反而没有什么默契。你看现在踢了26轮了，其实大多数的球员之间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配合，大多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像以前踢4-2-3-1的时候，就是一个打一个防反，靠边路球员的这种莱奥的速度呀，或者特奥的速度来冲击对方的防线啊。然后禁区里今年其实还好一点，是多了一个约维奇，连续几次进球都是救了皮奥利的老命。其实皮奥利这四年里其实给米兰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说皮奥利哪一天或者就比如说这赛季走了的话，其实他留下的就是一片寂寞，我感觉，就来的新主教练接他的班，其实没有一套形成一套打法，基本上就是像以前咱们说的这种瞎踢。
对， 是这样啊，大红，我打断一下啊，就是这个，咱们先就是我先说回比赛啊。其实这场比赛我看到这场比赛全场比赛踢完之后啊，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有一个人啊发挥特别好，就是在上场比赛发挥特别糟糕的阿德利哈，这场比赛又是我个人觉得是发挥的是应该是他踢的这么多场比赛以来踢的最好的一场比赛。你看他不管是在后场的拦截也好，包括在全场的这个中场的梳理哈，我感觉他这场比赛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在本纳塞尔不断在前插的情况下啊，他在后场定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反倒是发挥出来了他的一些特点，而且就是你会看到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局面啊，踢的基本上都是快速通过中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专门去盯防这个阿德利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阿德利的发挥，这场比赛阿德利的发挥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也是需要一个好的一个老师哈。这是我一直
阿德利这个位置，其实对他的用法，皮奥利其实是非常纠结的。他其实很熟悉阿德利的这种踢法，就是可以传球这种横向的那种大范围啊，或者也好给，或者是给直塞也好啊，他很熟悉。但是他对他没有办法的，就是阿德利这个球员特点过于单一了。
对，
没身体，没防守。然后脚下还拿球以后转两圈，
对，
这是其实是他的问题。而且之前有一个采访啊，不知道是不是采访还是什么，就是阿德利本来是要被卖的，然后那个皮奥利问他说，新赛季你踢后腰能不能踢？他说我能踢，我踢过。然后踢了几场以后再然后后来好像有谁采访阿德利的时候又说啊，我以前从来没踢过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真实度应该在60%左右哈。对吧，这个真实度应该。
皮奥利上当了吧。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定可能性啊，但是我觉得杜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哈。杜撰的这个可能，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踢没踢过皮奥利这个大数据团队啊，应该很清楚哈。现在都已经
这不一定，他在场上可能没踢过这个位置，但是说他可能训练的时候在其他的队里可能训练过这个位置。
对对对，是。然后咱们继续，就是这场比赛啊，其实总而言之啊，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拿下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吧。然后咱们这个比赛这块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聊到这儿，咱们接着刚才大红讲到的这个朴利的这个问题啊，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在接下来几期呢，可能就是每期啊，就是今天呢，咱们主要是聊一聊朴利啊，然后接下来可能会聊一些米兰的一些传闻的主教练啊，就是每一期吧。就是在除了前面会用一些时间把这个比赛给大家说一下之外，然后后面我们可能会逐步的去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传的像洛佩特吉啊，像这个其他的一些主教练，像莫塔呀这种主教练，我们都会再重点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些主教练的一个看法啊，包括这个德泽尔比这个，我们都会聊一下。然后刚才大红其实讲了一部分这个朴利这一块啊，我刚才打断他了。实际上，我觉得啊，大红这个朴利啊，他除了这个，你刚才讲到的他没有打造自己的烙印之外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其实昨天，前天啊，在这个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这个当时这个。主持这个解说嘉宾哈、啊，应该叫个李岩吧，李燕哈、啊，其实他也当时在这个解说当中，其实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但你也知道哈、啊，这个加比亚其实现在这个在后防发挥越来越稳定了啊，像定海神针一般存在啊，其实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CDK 咱们先不说啊 ，CDK 咱们这个放到这儿咱们先不说，你像。这个罗梅罗哈， 上轮打这个马竞的时候也进球了，
进了两个
啊，对，而且还是非常两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把这个时间呢倒回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当时米兰买进佩莱格里诺，然后把这个加比亚给租出去。其实我很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么一个球员啊，就是加比亚这么一个球员，他是真的是皮尔利看不上，还是俱乐部高层把这个加比亚是租到这个比利亚尔之后，当了这个楚科乌泽的这个一个甜头？
嗯，交换人质。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咱们其实是聊一聊的。因为什么啊，你看啊，现在咱们看就是托莫里也好，加夫也好，包括科亚尔，明知道科亚尔年龄比较大了，对吧，他可能打不了太多比赛。其实在上赛季科亚尔在夺冠那个赛季他重伤之后啊，就已经不能够，体能就已经不能再支撑了，对吧，打不了就这种双线嘛。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来了佩莱格里诺，来了佩莱格里诺之后，这个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在这个萨拉尼塔纳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打不了意甲的这种可能性啊，可能是打不了的，就是这个意甲的这个强度呀什么的。就这么一个人现在就是在新赛季的时候来到了米兰，来到米兰之后然后就把加比亚送走。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到底是皮尔利看不上加比亚，还是这个就是觉得佩莱格里诺就完全可以担此大任。当你回忆一下，你应该也知道，就是这个当时佩莱格里诺上的那会儿，皮尔利是毫不犹豫的就让这个佩莱格里诺上了，对吧，这位同志上场，对吧，但是上场之后踢得非常差，对吧，而且很快就受伤了。这是他应该在米兰可能上了可能有半个多小时吧，30分钟就下去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我想提出来的，今天对于为什么我觉得皮尔利问题比较大，就是加比亚是真的不能用吗？啊，还是觉得他觉得就是加夫、科亚尔、托莫里，然后这个卡卢卢这么一个组合，再加上佩莱格里诺就已经完全很 OK 了。那么试想一下，如果说加比亚留下来了，然后佩莱格里诺没有来，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这样的话，米兰的后防会更充实？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啊，大红，你也可以看到加比亚回来之后可以说是无缝衔接，
对，
来了就能用，对吧？就这么一个球员在上赛季打不上比赛，就是说可能也是像这种卡卢卢呀，像这种球员就是伤了之后哈，像托莫里这种球员伤了之后，可能只能是在队里面算是一个轮换球员，对吧？然后再反过来再说，这个罗梅罗，他可以说是一个打酱油的一个选手，对吧？
对，
基本上皮尔利在用了两三次之后就不再用了，不再用之后，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就是咱不管这个西甲这个强度，可能真的比这个意甲要弱一些，因为现在这个秋秋裤现在也是还没找到感觉啊，
对，
然后秋裤也没找到感觉。那么罗梅罗到了这个阿尔梅利亚之后，大家也知道阿尔梅利亚现在在西甲仅仅只是积了一个九分吧，好像。
这我还真没注意，
我看一下，因为这个现在对就是九分啊。因为我那天我专门看了一眼啊，他这个是仅仅只是积了九分，在西甲现在一场比赛就没赢的情况下，平了九场输了十七场的这么一个球队啊。然后这个罗梅罗首秀之后就打进两球，就是这么一个球员，因为 仔细回想一下的话，就是罗梅罗在这个美国行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出彩的，对吧？
对，
有一脚远射，然后就这么一个球员，然后当时他是顶替的是谁？他顶替的是应该是那个谁吧？应该是那个。他留下来之后，然后走的就是那个现在在博洛尼亚的
萨拉马克斯，
对，萨五六，就是说，咱不是说去否定朴力，就是说朴力就是到截止到现在啊，为什么我一直是朴力坚定的一个下课者哈、啊？就是朴力到现在，我不太清楚，就是一就像刚才你说的，他的整体的一个舰队思路是什么。就是说国际米兰你看这个小英扎吉，不管是这个大英扎吉啊，不管是用在对，用了几年时间啊，你看现在他是在这个把这个国际米兰彻底打造出他的烙印了，对吧？已经踢出来自己的相应的东西了。你刚才说的非常对的一点就是朴力在这四年里面他的烙印是什么，就是说他对每个球员，他我感觉哈，就是所有，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齐克这个点，就是他现在让齐克打这个位置，我就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所有的球员就是也可以，这个人也可以走，你看克鲁尼奇说走就走了，
对
对吧，我让齐克打这个位置也可以，对吧？然后这个你看这个萨五六，你看其实上赛季萨五六也是朴力也是用的好好的，你知道吧？然后就突然这个人也走了，完了之后他用这个，因为当时夏训的时候，他我的理解就是夏训的时候他感觉罗梅罗包括这个普利西奇再加上丘库埃佐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对
啊。这个其实我不否认，就是我不反对，就是他觉得现有的球员没问题，但是最后就是他把这个罗梅罗也送走了，因为他感觉罗梅罗也打不上，对吧？
对，
就是也匹配不了他的战术，他也走了。然后但是罗梅罗呢到了西甲，虽然说马竞那场可能有咱不一场论啊，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里头，就可能是马竞累了呀，打完国际米兰之后体力上累了之后，但是你看他在罗梅罗那个脚下那个数据确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
对吧？所以说我就比较好奇啊，但我就比较好奇就是朴力他的这个舰队的思路是什么，
就混一天是一天呗，他还有什么思路呀、啊、
对不对？你说现在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据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哈、啊、就是罗梅罗这个他就是罗梅罗现在这个岁数啊，应该是他仅次于梅西啊，这个打进这个最年就梅开二度啊，应该是仅次于梅西的一个这个记录了，历史上第二年轻梅开二度的球员、嗯、第一个是梅西啊，
对
对啊、嗯，然后这个就是来了之后就刷这么一个数据，然后咱不是说这个那个，就是说他这个包括你踢了这个433之后啊，然后你后来你又变成这种，就关键是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踢了这个变回这个4231之后，然后莱安德斯没位置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齐克其实现在踢的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一个位置，
对，主要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靠身体嘛。他对前腰球员的要求就是靠身体啊，所以让我想起了那个阿炯，以前也是弄了个这种暴力美学吧，暴力天团，洗剪吹这种，
对，
主要就是靠身体，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嗯，其实朴力的这个问题啊，就刚才你说的这种，其实对这个加比亚来说，其实赛季初的时候，因为米兰有了几个上赛季都打上了这个主力的，有四名 中后卫，可以打中后卫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加比亚他其实还是想，他还是需要打比赛的。但是在米兰这边有四名主力，主力中卫吧，可以说是加夫、托莫里、卡卢卢是吧，克亚尔啊，这一大堆人。其实他没什么位置，他其实需要的是持续的比赛啊。米兰这边也确实给不到，因为他的这个年纪也确实是不能再耽搁了，所以买了一个小将呢，其实也不贵，也算是刮一个彩票吧，试试。其实租借出去问题也不大，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方针也其实也没什么毛病。反而是这个罗梅罗的这一点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罗梅罗，因为米兰这边缺少的一些是青训球员，就青训名额米兰这边老是注册的时候不够，但是罗梅罗只有18岁啊，他在米兰可以在如果踢三年的话就是米兰青训了，然后明年的时候他其实就变成一个意大利国内青训，所以对这个参加欧洲联赛这个名单的这个注册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罗梅罗的这一点确实也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皮奥利的这个治下啊，可以说是以前踢433的时候，齐克、赖恩德斯这边其实全部都激活了。如果现在其实当时想的时候，其实就是等本次再出来，这其实最后一片拼图就拼上了。后来其实他用这个克鲁尼奇也用顺手了，然后本次回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错过了这个433的那个劲儿了，所以赖恩德斯现在也是没位置了。不光赖恩德斯没位置了，现在这个奥卡福和丘库埃泽也是彻底是打不上球了。包括这个约维奇也是沉寂了很长时间，以后给了他几次机会人家都抓住了，反而现在还多少有点机会，以前也是连球都打不上，上来以后连球都摸不到，摸上球也是乱踢的那种感觉啊。就之前赛季初的时候感觉皮奥利好像还好像把这些他自己买的这些人啊他还挺喜欢用的还不错。直到现在成绩不好了一段时间，回到了4231，反而皮奥利开始畏手畏脚，以前用顺手的那些球员都不用了。把前几个赛季这个看饮水机的这个阿德利挖出来，就是宁肯用老球员也不再信任新球员了吧。他这个问题其实在米兰这几年也是频繁的出现。
对，
其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以前来说，你看之前有个新闻，就是米兰的这几年，就是整个意甲米兰这几年的其实近五年净投入是2亿多。然后国米这边其实是最少的，国米这边才1900多万，排在米兰前面的其实还有这个尤文图斯，也是花了不少钱，净投入非常大。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前这个俱乐部动荡也好啊，或者是俱乐部动荡是一回事儿，但是皮奥利在米兰可是整整待了4年了吧？
对，
现在是第4年吧？
对，
3年半到4年吧，还是。差不多就这个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啊，给他花了这么多钱啊，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个球员带到什么一个位置，或者说是这些球员之间能有什么配合，大多数就是把一些个体打磨了一下。你像莱奥也是当时也是靠着大伊布把自己打磨出来了。
对，
特奥这一点也是，其实都是个体，你说整体上有什么配合？
而且这个其实我现在啊，其实我特别就是我更加坚信了我最初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你给就是皮奥利你给他的球员啊，他就是完全完完全全打就是打不出来这个球员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包括像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虽然说普利西奇现在让他用了哈、啊，让他用的还不错啊，但是那是普利西奇自己个人的水平能力强啊，其实和他问题其实和他关系不大，对吧？
对。
这是第一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现在这个，包括你看邱国爱泽现在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对吧？这些球员现在
其实他对这个前场的球员啊，他其实是过分于依赖这个球员本身的这个个人能力，
对，
需要他们来单兵作战，来自己能够解决场上的这种战斗啊。他其实对后防啊，或者是中场，完全没有磨合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战术。他其实你看美队啊和那个奇克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人家之前是有配合的，人家这一个眼神的时候，你要干什么，我其实都很清楚。反而莱奥这边，谁跟他都配合不上。
而且你看，咱们结合这场比赛来看的话，你看，其实莱奥现在其实他的传中也好，还是他的射门也好，现在其实也就固化了，就是也基本上就是已经成型了，
就让皮奥利锁死了，
对，
就能干这个了，弄别的东西，反正他踢的也不顺，对吧？球。那个其他球员踢的就跟他配合也配合不上，你让他组织，让我想起了苏索，是吧？拿球先刹车，然后自己没事还回来要球，大家还必须得给这种问题。然后他这个其实后防线他也没打造出来一个成功的后防线，
对，
也是主要是靠个人。你像那卡鲁鲁谁的，其实人家上来能抓住那个机会，其实就是自己在那个需要他上的时候啊，把自己平时训练的东西打出来了。然后你看卡鲁鲁其实打出来了以后，他并没有给卡鲁鲁一个连续性的这种踢上场，或者是给他一个这种踢什么位置的定位，你到底让他踢右后卫还是让他踢中后卫啊？反正也是乱七八糟，需要你干什么你的时候你就干什么，然后也没有太稳定的出场机会，导致了这个卡鲁鲁其实发挥的也不稳定。
对，
他其实对后防其实也没有挖出什么新人来，大部分都是人家上来人家就能踢，是吧？之前你其实几十场拿人家当个屁，什么连球都摸不上，突然上来一场，反正你能踢出来就踢出来，踢不出来就拉倒，等着我喜欢的球员伤愈复出了，然后你踢的再好你也得给我坐那。
对，其实阿德利也是一样。而且现在其实大伙刚才我讲这个罗梅罗这个事儿啊，其实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米兰其实买的这些球员啊，咱不是说这些球员哈就是不行，或者是说是这些球员可能是能力达不到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就单纯就是现在就是皮奥利不能把这些球员给塑造成一个整体，塑造成一个团队，就是他现在就是就整个这个舰队，你从这个夏天的433到现在变回4231，我觉得啊这就问题就很大，因为他是当时就按照433买的人，然后最后你又变成4231，你让其实很多球员就很尴尬。就是还有人问这场比赛莱安德斯为什么不上，像莱安德斯上的话那只能替奇克，
对
啊，只能打那个位置，但是莱安德斯来的时候人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对，莱恩德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球员，其实还不如让阿德利顶上去打一个前用。
而且他这么弄的话，其实他现在就是这么这个战术啊，他这么弄，其实你当时夏天的时候 CDK 就不应该走，因为当时马尔蒂尼当时买这个 CDK 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当时是为了那个迪亚兹走的时候所储备的，对吧？
嗯，
所以说你现在把人 CDK 给弄走了，然后你又开始踢4231，然后你踢4231，你除了奇克之外，然后你就让莱安德斯踢，对吧？就说你就是除了你否定了自己的战术之外，其实你否定了是整个这个，就是怎么讲啊？
夏天的转会，
对你这个就是你一个俱乐部。这个球队啊，主教练，你这个舰队方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吧？ 就是说你包括现在就是穆萨他倒是喜欢踢这个位置啊，他可以在这个4231里面，他不管是配这个阿德利也好，还是配本四也好哈啊，他倒是踢这个位置他踢过，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他现在这么弄，就是完全就是除了否定了4433之外，就是否定了这个高层的对于他夏天的信任，就是那种舰队思路，否定了当时那个舰队思路，就是现在就等于说是买的人其实和当时433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和他想象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你会看见就是这个前场的配合就是还是一塌糊涂。虽然说这场比赛米兰打得不错啊，这场比赛米兰打得不错，但是我想就是说一点呢，就是这场比赛打得不错的一个前提是这场比赛亚特兰大踢得也很开放。就是这场比赛亚特兰大其实人家也不虚拟，人家除了在防守之外，人家也经常攻上去。没有说彻底的龟缩防守，对吧？
对，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是大开大合，皮奥利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大开大合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这种个体的表现太多了，就是像莱奥这种表现太多了，对吧？
对，
嗯，
其实意甲这几年啊，唯就是算得上是有一个这种战术啊，或者是有这种打法的啊，其实也就只有亚特兰大了，我感觉亚特兰大这几年的一直是有一个模板啊，不管是他卖了多少主力，然后再买上人都能卡到他这个模板里。然后其次啊，就是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个球队啊，就是这个国米其实小因扎吉以前的时候也不是踢这个阵型，只不过是国米之前的几任主教练踢这个阵型，他接过来以后继续在这个方针上啊，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打出他自己的东西了。
对，
那皮奥利过来的时候啊，当然是从零开始，对吧？因为他是个补锅的，对吧？他来的时候人接了那个詹保罗的班，他来的时候也是打了4-3-3，打4-3-3打得不顺，也是开始各种各样的改，最后定了一个4-2-3-1，4-2-3-1打了这么多年也夺冠了。对吧，也打到欧冠的这种四强，然后他这个赛季突然就把这个东西全盘否定了，自己想玩一种更新的东西，可能看了英超的这几场球，看觉得人家这个打哎好像是有点东西啊，然后咱可以其实可以弄弄，哎我也能弄出来，对吧？你看曼城其实打的是人家现在战术又换。一不行了，然后又换了。之前就是说这种，哎，可能那个 WM 这种阵型哈、啊，什么图赫尔啊，是对吧？然后阿尔特塔啊，或者是瓜迪奥拉呀、啊，喜欢玩。你看现在这几个队儿，曼城踢的也不好啊，对吧？这榜首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也没有说拉开太多。阿森纳这边呢，其实踢了半程好球。啊，后面也是拉了一段时间，这图赫尔彻底拉了。呵呵，
对，
就皮奥利学了一通啊，反而是把他自己的东西丢掉了，完全否定了4231的这种，因为他确实走了他几个人，他也没办法，对吧？凯西，你像凯西这种有硬度的，是吧？他喜欢用的，其实也没办法都走了，然后给了他权利随便买，然后他其实就想把这个阵容。和这个阵型什么的各方面都换一换，换来换去，其实不管是这个受伤的球员太多也好，或者怎么样来说也好，没有达到他的这个一个预期吧。整个这个阵型也是比较凌乱了，特别是在这个前半程，各种球员受大伤。他也算是比较倒霉吧，我感觉他的这个运气也算是完全用光了，这赛季真的是这脑子其实也不再转了，特别是讲话的时候啊，他这种开始胡说八道了，慢慢的这种毛病都出来了，然后他这个用球员的这个情况，用不好的这种情况是又来了，这其实每一个球员都是有问题的，你像阿德利啊这种啊，他的这种 优点非常的明显，然后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啊。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一个团队来这个弥补每一个球员的这种缺点。有的球员跑得慢，那其他的球员就要为他多跑，就是这样。他其实就是需要一个球员既要干这个又要干那个。然后除了莱奥，哎，莱奥原来就是你就突突突就射就行了，无限的这种开火权。哎，这赛季也不了，哎，你要当核心啊，你得拿球啊，拿球以后你得看看呀，然后带两步啊，对吧？没事还回来拿球，就他想把这些球员的这个可能个体的这种短板再拉长，反而把自己的这种优点给放弃了。现在就每一个球员都没有优点了，我感觉。
哎呀，其实当我这么说啊，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就是他其实他去年的时候，他去年就是在买了 CDK 那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因为之前哈，就是夺冠那个赛季，他为什么能成功啊？就是因为他用的那个前场那个高位逼抢用的特别好，就是能把这个机会给顶出来，然后利用这个双奥的这个速度，然后拉开你这个机会。但是你到了去年上赛季的时候，花重金给你买了 CDK 之后，然后他这个战术，他这套战术其实执行下来会很困难。其实上赛季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只不过上赛季这个锅让马尔蒂尼给背了，对吧？
其实他随着那个夺冠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心态就发生了转变了。以前的时候米兰其实没有想过争什么冠军啊，或者争什么，就差不多能踢就行了。反而他还是一个补锅匠上来，大家其实对他也没什么想法。如果他能踢得好的话，其实主要是对他的这种压力啊并没有很大的。反而拿了一次冠军以后，然后又投资了这么多钱，对吧？3500万买了一个球员，还是3800万。这米兰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拿这么多钱去砸一个年轻球员的时候啊，大家其实在转会市场上球迷也好或者媒体也好都沸腾了。然后皮奥利这个心态其实就变了，因为我有这个冠军的这种黄袍加身了，再加上第二年打了个四强，哎，他觉得他其实好像是又行了啊。其实他肚子里就没什么货，就带不了这种豪门。
对，所以说其实包括你说这个买了 CDK 哈，他那个啊，这一点其实我是觉得他这个其实每年都给他买人，你知道吧？就是从他来了之后，其实很多球员都有给他买，你包括之前就是他来的时候可能就有帕奎塔啊，然后这个他也用不好，对，包括这个，反正是就是这个，不是说完全没给他买人啊，就是买的这个，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只不过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夺了冠，那个偶然的那一次夺冠之后啊，就是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就是这个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赛季就是上个赛季哈，就是这个你这个4231啊。就被别人是研究透了。其实上赛季就出现了很多大比分，之前我在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的，包括那个欧冠两回合打切尔西哈，我都其实在那会儿的时候，他的这个战术，其实战术体系防守的这个战术体系就立不住了，就立不住了。只不过就是哎，这个赛季就上赛季就像你说的打到欧冠半决赛了，把这个东西给掩盖了。但实际上你这个东西上赛季其实他知道自己这个东西上赛季这个阵型上可能不行，包括他现在其实我觉得啊，他现在就是说他变回这个4231也不是他的本意，也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没办法了，因为你说4-3踢不了，然后那么一直输着，然后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变回4231。但是你看到了4231踢的话，那单线确实没问题， 就这么踢啊，单线就是你不管是谁来啊，就单线的话，你莱奥这个个人能力绝对是没问题的，对吧？
对。
你但是你变回来之后，但是事实上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和上赛季其实区别不大，效果上，就是踢蒙扎那场比赛，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踢蒙扎那场比赛，就被别人上半场呱呱呱进俩球，
嗯，
对吧？嘎嘎进俩球，你就后面勉强扳平，然后又被别人进俩，那不就是还是之前的4231的互捅战术吗？
对，
对不对？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对吧？啊，就是这种，他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其实啊，就是在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其实咱们对于皮奥利的问题咱们也反复强调反复说，包括那会儿穆峰在的时候，其实大家其实还有一阵子争论啊，为什么当时这个争论的时候大就是你们两位啊，其实当时还是对这个皮奥利还是比较认可的情况下，我当时为什么还是坚持这个皮奥利是需要下课啊，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舰队的一个思想啊，而且你看到就是这个一到双线的时候就出问题，
嗯，
一到双线就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这就是现在就是说你我刚才我为什么讲到的，之前我讲到的 CDK 也好，罗梅罗也好，包括这个加比亚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在米兰的踢球的之前现在租借到这个蒙扎的这个科隆博也好，还有这个小马尔蒂尼也好，就是其实这些球员有些球员其实可以利用一两年的时间可以逐步成长起来，就是哪怕是就是按照他的那种用法，这些球员是可以逐步的成长起来，是吧？但是他是就像你说的，他有些球员包括卡卢卢能踢出来也不是因为皮奥利，也不是皮奥利善用年轻人，对吧？那也是人员伤到没办法了，对吧？啊，你包括这个阿德利，你上赛季就不用人家，你这个赛季人突然而且还是踢的4231，这个阿德利就有位置了，对不对？对，所以说这个他现在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就是皮奥利，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皮奥利这个赛季带完是必须要下课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他现在也骑虎难下，就是很多时候他也骑虎难下，你433踢不好的话，那只能重新来这个4231了，你变其他阵型也来不及了，时间上也不赶趟，对吧？
嗯，
对，所以说这个我其实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就是你包括现在就是用的这些什么奥卡福也好呀，就是这些球员他并没有让这些球员发挥出来自己的一些，把自己的优点自己的优势这个球员的优势特点发挥出来，反正我是看到这个罗梅罗在踢西甲进马竞那两个球的时候，反正我感觉他的那种发挥那种表现在米兰我没见过，没有见过这么潇洒的这种射门，然后禁区里面的那种机会，对吧？
嗯，
啊，我没见过，而且包括 CDK， 就是不管是这个球员哈，就是很多球员说这个球员可能他不是一个大将，没有这个大将风范啊，可能没有这个球星相啊，气质也不行，对吧？但是就这么一个球员，那不能零球零助攻吧？大红，
对，
就是他这个球员3500万也好，还是3800万也好，就是让皮奥利用了一个赛季之后，这个人成他妈个大傻子
了，都不踢了
啊！对，成个大傻子了啊！然后笑也不会笑了，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个，就是说，你 你起码你就是这个球员，你再不行，你起码你一个进球啊，几个助攻是吧？可以吧？对不对？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虽然说是到最后你也是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直到把人用的信心全部磨没了，对吧？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他非得把这个球员放到这个守门员这个位置上，让他踢这个位置，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所有的责任，我之上赛季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过，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之前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赛季中会出现一些咱们三个人会出现一些大的一个争议啊，大红。
嗯，
其实我这个现在这段时间沐风也没来哈，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持续的去，就是你如果其实我一直在说啊，就是如果说咱们做这个电台，你跟进每一期，就是你关注每一场比赛，你可能作为一个球迷的话，你看一场球赛的话，你可能觉得哎，那这场比赛可能那就是平了，对吧？
对，
我也不会细去琢磨，对吧？但是你持续你。跟一个赛季，就是这个朴力这个情况，你突然就发现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就像现在，就是可能咱们这一期把沐风如果他在的话，就是让沐风也来的话，你会发现，包括大红，其实你也是这个咱们就是上赛季结束之后，就是你才加入到咱们这个节目里头，当时其实你对这个朴力还没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体上的一个感觉哈，其实也是觉得哎试一试感觉对吧，但是你跟到这个从这个六月份哈跟到现在二月份，你再看朴力的时候，然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对，其实我对朴力的感觉啊，就是朴力其实有一些东西他对这个局部位置啊，或者个人的这个用法，其实他可以用得好，他只不过不能把每一个球员都用好，然后特别是一些球迷希望他能用好的，有一些关键球员，感觉有潜力的球员，或者是自家的这种青训啊，他并没有这种想法，这可能跟俱乐部建队也有关。然后皮奥利他这个战术上确实是。因为人家必定也是拿过冠军的人嘛，对吧？也是确实是踢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偶尔踢了那么几场好球，但是他缺乏一个稳定性和缺乏一个他肚子里的真的是有什么东西，他有点东西，但是不够米兰现阶段需要的这样一个主教练。但是呢，你再放眼市场上，如果说你再换一个人，能不能就？有一个主教练比他带的还要好呢，其实现在大家也不好说。
对，
你说你弄个莫塔，你说你这赛季，你说你上赛季的时候就换了莫塔，你就敢保证莫塔就把 AC 米兰带成这样，说不定早就下课了呢。
但
我
是
也有可能。
对，是这样啊，就是说是莫塔行不行咱现在不了，但是这个皮奥利就是现在看他肯定是这个能量值已经到，
对，皮奥利现在已经不能给米兰带来任何的这种新鲜的东西了，
对对对，
而且还有点耽误事儿了，
对，而且你看这个又是今年又花大价钱买了这个三千多万，这个买的，
对，本来觉得他自己有这种转会的话语权了，还可能是不是要的球员都是他想要的，能打出来他自己真的是就是他自己的东西，现在看着他自己心里没有东西可打。
对，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包括这个奥卡福这个球员是吧，咱们就说奥卡福这个球员，其实他这个球员其实是上赛季还是啥时候在咱们在打这个奥卡
赛季，
对，打这个
牛，
对，打红牛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员他也是本身也是有自己特点，但是你看他来了之后，来了米兰之后，虽然说也进有球，也进有一些球哈，但是他也并没有发挥出自己自身的一些特点，他本身的定位是莱奥的一个替补，
对，
然后现在
你就能跟莱奥下去，你就接着他的这个战术，
就弄就行了，并没有给，就是说，比如说奥卡福上了啊，咱现在这个点战术变了啊，不是突突突了，就是反正莱奥下雪你上，然后你的战术跟他是一样，所以我一直说他是一个挂机教练，你知道吗？就开了赛以后就跟他没关系了。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皮奥利，他这个就是他已经确定不行了，就是那么就意味着不管换谁都可以。
对，
另外就是托马森已经官宣了啊，这我心心念的主教练啊，已经在这个英冠待不下去了哈。啊，这个先解释一下，这个托马森为什么下课？因为他那边，托马森那边下课啊，就完全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他踢不上，这个不是因为这个教练水平问题啊，是因为这个托马森的这个布莱克本这个球队啊，投资太少了，除了这个。就是托马森带的那个赛季把这个球队带到了这个夺冠的升超的一个附加赛哈，然后本赛季他虽然说是一下都掉到这个降级区啊，但是主要还是球队没有人，然后也没有钱，然后这个所以说就是最后布莱克本压上签的一些球员也发挥不出来效果，也没用哈。然后就等于说这个球队基本上就处于一个真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是你一个俱乐部你不给这个教练买人，然后这个就是教练顶英冠的赛程大红你也知道是非常紧的哈，
嗯，
可以说是除了这个英超之外最紧的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么紧的情况下下口了。但是你会发现我非常欣赏托马森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教练的轨迹特别好，就是踏踏实实的，就是不管是在这个瑞典哈，然后还是在这个就瑞典的俱乐部吧，然后就当时应该是带的是马尔默哈，然后这个然后再到这个带这个英冠，然后你看这下课才多久，然后这立马这边就官宣这个瑞典这个国家队啊，请这个托马森来当这个主教练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今年夏天有个欧洲杯啊，我觉得这也是托马森，可以尝试让自己在这个杯赛上闪光的一次好的机会啊，我是非常看好托马森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米兰教练的这个名宿圈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托马森算是比较踏实也比较敬业了，而且这个教练的履历也是从低级别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出来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托马森还是我感觉啊，在这个米兰这个教练圈里面还是比较有前途的，因为不像加图索，我感觉加图索现在是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在教练行业里面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典型哈，就是。就是反正谁都能，就是都能去，到哪都能去。他，你看马赛下课，他可能下赛季还能再找一个球队啊，因为他的经纪人是这个谁，门德斯嘛。所以说这个，然后他包括在巴伦西亚其实带的也很差啊，然后这个他走了之后，巴伦西亚的成绩也还行。啊，就稳步上升，然后马赛他走了之后，马赛立马赢球哈，
对
吧？是4-0还是4-1啊？啊，对，然后这个，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皮奥利下课之后啊，皮奥利下就是如这个带完这个队，带完这赛季之后，那就赶紧走，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而且就是你，反正大红说他有东西，他肯定是有一些东西。我是觉得他唯一的东西就是夺冠那个赛季的那些东西，
对，
就是用到现在
就开始吃老本儿，
哎，对，就用到现在啊。然后这个他你包括，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觉得就是说就是当时还有很多人，这个赛季还有很多人啊持这个不同的意见啊。我看现在评论区里面， 支持皮奥利的人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在评论区里面啊，如果现在听到节目的人，如果还有谁在支持皮奥利的啊，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留言啊，我看还有几个啊，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不留言的啊，可以留言啊，就看一下，就我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支持皮奥利啊，因为这个数据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他现在不下课就完事儿了，因为他现在是耽误的是米兰整个一个舰队的一个思路，舰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搞不好下赛季肯定是要这个我觉得米兰的这个整个牌还要重新来，
对，重新洗一洗了，因为有一些球员的续约问题啊，或者是转会，现在消息也很多了，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朴利就是压根儿就是在那个他在那个其实他在夺冠那个赛季之后，其实夺冠他也没想到，
对，
夺冠他也没想到，他夺了冠之后，就是他夺了冠之后，然后就是俱乐部第二年就给他买了 CDK， 买了 CDK 之后他也用不了，就是我对 CDK 就是我不求他是能成为一个多么牛的一个球员，就是你像这种3000多万的球员，就是在朴利麾下，就是他妈踢踢他妈就是一毛钱就不保值了，
对
吧？嗯。CDK 这今年又来个这个丘库埃泽啊，然后这个可能
现在说好像这夏天奥卡福和丘库埃泽又要走了，又是准备可以走了，可以走的人。
嗯，我觉得现在倒不一定，因为这个要看这个主教练到底是谁。现在我觉得米兰的一个转会市场情况，那咱们就后续再聊吧，我感觉会很复杂，俱乐部现在对于主教练这个情况现在也会再看一下，现在俱乐部也没，我感觉也没拿准啊。嗯，
对，就皮奥利下课这个事儿能不能保不保准，我现在真怕他这过两天，
因为今天咱聊这个事儿啊，今天咱聊这个皮奥利这个事儿啊，我的个人感觉是皮奥利肯定是走定了啊，肯定是走，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走，真的
是，因为我感觉现在他走这个事儿，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儿，他自己其实应该也清楚，而且你看这场比赛踢的，就是他已经就是不能给这个球队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和新的斗志，
对，而且这么多换主教练啊，就媒体开始猜测主教练啊给米兰高层支招啊，这么多这个信息啊，米兰高层其实也没有说一个很正式的，就是官宣啊，就我皮奥利下赛季还继续是主教练，大家传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对，
也并没有说这种话，只是说我们还相信皮奥利，这赛季就相信而已，
对，他不像拜仁一样，你看拜仁这边不信你之后就立马就你就可以下课了，
对
吧，就直接官宣了，对吧，
嗯，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俱乐部反正是我感觉红鸟他比较稳的一点就是他不管怎么样他不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说清，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就会皮奥利就会像这个马尔蒂尼一样，只不过就是
赛季结束直接走，我怎么感觉可能会提前个一轮两轮
啊，对，应该会，因为到时候可能其实红鸟现在是在等这个大局定了，对吧，
对，
就是你比如说
因为毕竟现在还有欧联嘛，
对，你比如说欧联没希望了，然后争四可能也问题不大了，对吧，
对，
对，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就是红鸟应该是会让朴利下课，应该是会让朴利离职，因为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留下来的理由了，唯一留下来的理由就是他会向
上赛季一样赌博式的去赌一下他的欧联。
对，
他拼了，他会拼了。他这个人之前我就讲过，这个主教练就是他有他很自私的一面，就是他会为了这个上赛季，你看他为了这个欧冠哈，然后拼命哈，然后宁可联赛掉到第五名，然后他也会去拼。到了这个赛季，其实也一样的，他也会为
他现在手上只有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嗯，
只有欧联夺冠，他才可能有点希望，要不然是完全是没有戏了。而且他也想再拿一个欧联的这种冠军，然后来找下一份工作。
对，然后去这个，我觉得
比较
对。对，我听到一种消息啊，就是
去那不勒斯。
对，去那不勒斯这个事儿，而且传的比较有意思的，说是这个那不勒斯这边的话，其实皮尔利的性格还是挺适合那不勒斯的。
嗯，
听话。
对，给。反正哎，
对吧？你看
啥用啥？
对，你看莫塔不就是莫塔经纪人不就是说了吗？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不勒斯的冠军教练是怎么走的啊？就是因为不听话，对吧？
对，
然后可能是续约上这个达不到这个要求，对吧？
对，可能拿了冠军以后，人家也有一些这个转会的要求嘛，
嗯，
对吧？你给我加薪，然后转会上得给我多少钱，得买个谁，不行那就走呗。
对，
而且德老这边也痛快。
对对，
直接赶走。
对，直接就走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有人说这个皮尔利非常适合这个
那不勒斯。
对，就是因为他皮尔利，你看他皮尔利这个性格特别好，就是你就是在这种就是转会这个是话语权这方面，其实他的要求其实并不高。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传出这种消息，还有一个原因哈，就是皮尔利带队打那不勒斯的战绩特别好。
对，打顺手了嘛。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有这种想法，说不定人赛季快结束的时候，人皮尔利自己就还提出这种想法呢，是吧？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而因为他自己感觉在米兰这种创作力，就是其实也是在逐年下滑。嗯，对
对，皮尔利没有在米兰已经没有东西了。
对，这反正我咱们今天做这一期节目啊，就是后面聊的这个皮尔利这么多啊，其实就是从他第一年来，到救火教练来，到后来就是拿了这个冠军啊，之后啊，就是这么长时间，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他现在已经是不行了，彻底不行了。我是真的觉得彻底不行了，就是，看不到就是任何的。看不到任何，就是这场比赛虽然踢的也不错的情况下，反正我是觉得，
其实，单拿出一场比赛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讲的。如果说你从一个这个四年的一个整体上的话，皮奥利的这个走势啊，其实还是比较趋于这个平稳的，并没有，其实跟四年前的那个 AC 米兰没有什么两样。
对，也没什么区别。
伊布来了以后，其实人家靠他自己的这种东西啊。
而且我对，而且我始终觉得伊布这个皮尔利夺冠那年啊，我觉得我和伊布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啊，就是吃红利了嘛。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说实话啊，这会儿十分想念穆峰。对，因为倒不是因为这个观点上不一样啊，就是觉得就是这会儿其实大家就是敞开把这个飘利聊一下啊，咱们这个下一期啊，就是这个等
等这个朴力如果真的离任的话啊，然后这个咱们就是不会再做这个关于朴力的任何的内容了，因为这一期咱们就会把这个东西都说了啊。而且这个其实朴力哈，咱们除了他一些不好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他这个教练啊，就是很稳定，
嗯，
就很稳定，他不会说一直输，他也不会一直赢。啊，然后
他之前那几个球队不都是一直输，直接输下课了？
就是不是
在国米的时候十四轮不胜？
对，我说他在米兰的时候，他在米兰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教练啊，他会非常，其实他嘴上说的那些东西，其实他心里面他会非常善于自我反省。你比如说433不行，好，不用了。对吧，其实他明白玩不成了，对吧，然后就换了，玩不成就换了。而且对于这个球员上，他也是会用最稳的球员。
对。
对，最稳的球员。倒不是说，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上赛季大红，你看上赛季的时候那一套阵容，你说替补不行，这赛季替补行了情况下，其实你会发现他真正把这些替补都弄上去的时候，蒙扎踢不过。
他不光蒙扎，他之前上替补的时候，那每一次换替补上来的时候就没有踢过谁的时候。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我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在聊什么朴力爱学习的时候哈、啊，其实我就被你们蒙了一回，你知道吗？上了你们的当，知道吗？上了你们的当啊！其实现在绕来绕，
朴力多爱学习啊！这贴吧天天看呀，我贴吧说啥，朴力人家就改啥，你还想怎么样？
对，
还说人家不爱学啊？
对。其实，所以说这个就是你不管是瓜迪奥拉学也好，还是克隆普学也好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主教练，他说白了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去学，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他有这个资本去浪哈。
对，
就是你包括安切洛蒂。那顶尖的主教练，所以说人家就是有什么创新啊，或者有什么想法，特别是瓜迪奥拉，我感觉他把欧冠决赛输了都没有人不相信他。
对，
啊，就是续约合同还是能续上啊，所以说这个，而且这个，朴力他现在就是。嗯，如果说单纯的是追求就是联赛保四的话，那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只是这个有更高追求的话，那是不行的啊，朴力是不行的。而且朴力对于每个我现在觉得米兰现在走的所有的球员都有可能踢出来，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嗯，就是包括 CDK 也好，包括罗梅罗也好，你留下来，你夏天留下罗梅罗，然后你觉得人家罗梅没位，就是让人家给人家一个位置，后来人家也踢不了，人家也走了。哎，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咱们这一期是最后一次再说朴力吧，朴力，然后就静等着这个朴力这个看什么时候能够官宣吧。嗯。
等着下课吧，现在没办法了，朴力已经又给米兰浪费了一年。
对，其实这一年应该，其实我感觉当时红鸟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对朴力还是很信任的，从这个买人都能看出来，其实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嗯，然后我看到这场比赛，其实我看到这个伊布好像在场边坐着看哈，我感觉这个伊布好像对于这个米兰的这个情况也是
摇头
啊，对，我感觉也是伊布也没有当时的那种感觉。其实伊布现在做呢，其实 多数是代表老板啊。
对，
嗯，对吧？因为老板不来的话就基本上是这样。嗯，所以说这个
也得给老板打电话。
嗯，对，聊一聊。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飘利，该下课就下课吧，对吧？就是该俱乐部，反正我觉得，他下课之后，其实对俱乐部的影响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就是这个从这个舰队也好，还是他本来今年应该算是红鸟原入主米兰第一年啊，第就是算是正式开始操盘哈，应该是第一年，然后结果就搞成这样。其实红鸟也是应该是挺伤心吧，应该感觉。嗯，
对，
嗯，
但是这个成绩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今年看。这个
而且今年
快了，也就这几个月了，到五月份最多了。
对，而且
四月
今年主对，其实说到最后啊，就是最后一点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今年这个国米确实有点太强势了。
对，
那你看尤文这个单线的一个情况下才拿到一个57分，米兰的。在这个赛季这么折腾的情况下能够拿个53分啊，其实也就整体还是合格的。就是你单看这个成绩，就是你不看别的，就是像这个之前，就是咱们就回过头来，就是像赛季初的时候，就是沐风，就是包括这个大红，咱们在聊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你单看米兰的这个成绩是没问题的，
嗯，
对吧？联赛排第三，然后欧联虽然被欧冠淘汰了，但是那也是死亡之组，是吧？
对，
但是你仔细每一场比赛你都看下来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和上赛季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打不开，就是这个没配合，然后想配合也配合不起来，完了之后就是靠莱奥，然后要么就是这种单干，然后下底，对吧？
对，
就是对对，就是没有内容。所以说这个支持皮奥利的请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嗯，
对，说说就是支持哪一点啊，别说皮奥利什么拿过冠军又是这啥，咱就不说以前成绩了，就说皮奥利有哪一点还值得再继续在米兰再干一个赛季，或者继续干下去，看看到底是有没有可能是咱没想到的地方还是什么。
嗯，对，如果有的话咱们就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咱们下一期的话咱们还可以继续来聊这个皮奥利，就是根据你们的留言哈，根据你们的留言，咱们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啊。我相信现在支持皮奥利的人，就是经常听这个节目的人，支持皮奥利的人，我相信应该会越来越少。当然，也有支持皮奥利，因为支持皮奥利而不听我节目的人也有，啊，也有啊，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打到这个留言区里面，然后咱们下期呢，就是要聊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洛佩特吉啊，我是本人是除了这个托马森之外啊，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洛佩特吉啊，到时候咱们可以来聊一下，如果他来米兰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另外呢，今天这场比赛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大红能够来到这个也是12点啊，这么晚啊还能聊一期节目啊，也是很感谢啊。然后这个而且关键还是聊了一晚上皮奥利啊。
对。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感谢大红啊，另外也是感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啊，这个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啊，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也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个节目啊，让这个节目能够越来越好吧，好吧啊。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留到这儿，记得一定要 留言啊，支持皮奥利的人一定要留言，看看你们为什么会支持皮奥利。我想听一下，就是现在在现阶段还有人支持皮奥利的人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支持皮奥利的人，那就是对米兰未来的不负责。嗯，好吧，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感谢大家。